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我今天早上分享的题目呢，是破茧而出，生命的蜕变。那我想这个所有主恩堂的弟兄姐妹到现在，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破茧而出，不再一样。不过我想跟大家挑战一个，就是有多少人在我们中间曾经花过时间思考，想过我要破什么茧，我要破什么茧。那第二个题目是我们要不一样，我们要怎么样的不一样呢？如果我们不想这个，我相信到年终岁末，我们一个茧也破不了，我们还是自己同样的人，这是我们经常在属灵里面的一个惯性。所以呢，我想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啊。好，我们请低头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想到你是何等恩爱的主，就像刚刚所诗歌里面所唱的，主啊，你用你的手捧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心里，主啊，你随时都在惦记着我们，你随时都在思考着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容易，看到世界的混乱，看到世界的战争，看到世界的疫情，我们很多的亲人在中国的，在上海的，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主啊，我们知道你都看到，但是我们求你，也正是用你的恩典、你的膀臂、你的大能在那里环抱我们，让我们正是知道你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这时候特别是在为中国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他们在这个时候的情况实在是非常的艰难，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可以认识到，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再次把你的恩典降在这个大地上，主啊，雨春后的雨，让我们真是能够沐浴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重新的领受主啊你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今天我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这也是我自己在从一月份看到教会的这个主题以后，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我要破什么茧，那我要成为怎么样不一样的一个人。那我在这里呢，我想我今天早上呢，我可能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三个方面的这一个啊。那经文呢，我们是记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八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事实上在跟一个多月前，我记得是林师母给我们的分享是同样的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你们的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心里的刚硬。那第二处的经文是记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尊重我们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随流这两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漂流，还有就是漏水的意思，漏的意思啊，滑倒的意思。所以呢，这一讲两句的经文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那我在想说，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方面，第一个，破茧熟灵的意义在哪里？当我们知道破茧的熟灵的意义，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破茧对我们生命的蜕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来看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保罗非常的智慧，他用一句经文就把以弗所教会的一些弟兄他们的毛病指出来，他不仅把毛病指出来，他也把造成他们的光景的原因是什么他也指出来，所以我们来看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的身边，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在破茧的方面我们应该怎么破，我们有些什么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年号，当然我是年纪很大了，我77岁了今年，但是在我们这个年纪，我在想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所玩的玩具不会像现在的小孩子，哎呀，你看有 LEGO 啊，有什么电动玩具啊， 我是两个礼拜在北加州参加我的6岁的孙女的生日。Amazing， 请了多少人才？将近70个人。What a party！ 70多个人回到家里面要抱70多个人送给他们的礼物。我来回进他的父亲母亲的车子大概有10趟。所以我相信我们那个时代，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玩具没有什么玩具。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都有经历，就是我们的游戏玩乐大部分都是跟自然界有关的啊。比如说养蚕宝宝，我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养蚕宝宝的经历的？哇、wow, ，almost everyone 啊、，great 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养蚕宝宝是很有乐趣啊。一小学的时候一下课就要到处去找桑树啊，桑树还不多啊，找了桑叶拿回来洗，洗了以后晒干晒干，然后来喂这个蚕宝宝。但是我们来看，蚕宝宝的这一生里面有4个生命的周期，这四个生命的周期，这个昆虫学家把它定为变态的这种昆虫。为什么是变态？因为它4个期，它的形态，它的 morphology 完全是不一样的。它一个是卵到幼虫，幼虫有些人也称之为蚁虫，因为它很像蚂蚁一样黑的小小的。那这个蚁虫呢，它会很快的长大。蚁虫整个的生命过程就是吃什么？吃一蚕叶，就吃蚕叶，吃着蚕叶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以后，它就变成了蛹。蛹就开始吐丝成为茧，成茧以后它要经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就是破茧而出。它经过破茧以后，它的小蛾出来以后，它就开始变成一个蝴蝶。那在这4个过程里面，其实从属灵的意思里面它有很深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蚕它的是一个小蚁虫的时候，它差不多要经过2个礼拜的时间，它一直在吃这个桑叶，它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然后到了那个地步以后，它就变成了蛹。因为蛹的时候它就开始吐丝。我们知道一个蚕它一生大概要吐1500米的丝，相当长了。那这个丝有3层的丝，这个茧有3层的丝。所以这个丝它成立以后，它将近有20天的时间，它躲在这个茧里面。从外表来看，这个茧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它在这个茧里面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器官开始成长，他的脚步开始成长，他到最后他的翅膀也开始成长。到那个时候他成熟的时候，他就要破茧而出。他如果不破茧而出，他就死在那个茧里面。当那个时候破茧而出的时候，他的头部就会分泌一些碱性的液体，把这些蚕丝之间的胶质把它融化掉，然后他用他的脚把它踢了以后，穿出一个洞，一个小的孔。这个孔远比他自己的身体的 size要小得多，所以它出来的过程，它是需要挤、需要压，穿过那个蚕丝的壁，它才能够出来。所以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养蚕宝宝的时候，大人总是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看到那个蚕宝宝的茧已经有洞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用剪刀剪它，你千万不要去用手去撕它，因为这个蚕出来怎么样，会死的，因为它的翅膀是不会动。为什么呢？因为昆虫学家去研究说，就发现这个蚕宝宝从茧里面出来的时候，经过那一段的挤和压的时候，是把它身体里面的体液、血液把它逼到身体的全部里面去。尤其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翅膀，让它的翅膀能够坚固起来，它能够飞起来。没想到吧？到最后，这个飞蛾出来以后，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它的翅膀是湿的。过一下它干了，干了2个钟头之后，它的翅膀就开始阵阵可以飞。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4个时期其实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第一个意思，你看，它在突茧的时候，它突了一个茧，就刚刚适合它自己的身体，非常的狭小，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没有什么 1 bedroom, 2 bedroom, 3 bedroom, 5 bedroom， 它就是一个 bedroom。就在那里面，他的 bedroom 也是他的 living room， 也是他所有生活的空间，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那在属灵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是让神看到，今天神常常把我们放到一个境界里面，是一个非常狭小的，是让我们感觉到是被局限的，是我们没有能力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我们一定要想到。如果说我们觉得 我们有很多的空间，我们能够发挥，我们又很聪明，我们很有能力的话，我相信这就是这个里面可以带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这个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雍在这个节里面一共是差不多20天的时间，20天的时间，我们从外表看这个茧似乎没有动静，但是你知道这个雍在这个节里面做一样事情 only one thing， 什么事情？它不断地吸收空中的氧气，这个氧气进到穿透了这个茧的这个一层两层三层的时候，然后进到这个雍的身上的时候，雍就吸收了这空氧气，这个氧气就发生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 oxidation， 就是氧化的作用。氧化的作用就把它身体里面的 fat、protein、carbohydrate、碳水化合物就把它融化溶解，让它供它自己身体所用。你看，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程吗？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历程里面，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是就是我们能够不断成长的时间。成长的时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不是靠自己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学识，是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是靠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要我们完全降服在他的前面，他就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长出我们所有需要的器官。也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基督徒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你不相信？今天我最近因为在跟帮助一些教会啊，我们在啊帮助他们训练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啊，这个教会在台�湾啊，差不多现在目前是有8000多个人啊到9000多个人。那这个教会在台湾中部是一个最大的教会，他们选出一些年轻人出来是愿意全身奉献，他们把他们的工作辞掉，把他们的学业停掉，他们在那里受训练。那我们就发现这些人里面，如果说他们将来要去牧养教会，要成为区牧的话，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把他塑造成一个神所需要的品格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品格，我就想起来沃伦·巴菲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 If I hire someone without the proper character， 如果我雇一个人他没有正确的一个品格的时候，他 soon 很快就会什么，就会 destroy 我的公司，就会损害我们的公司。今天我们同样的看到这个茧在他蝉的一生里面，他虽然只有20天的时间，你看看蝴蝶的一生也不过只有多少，从各种蝴蝶是不一样，从1个多月到1年。所以你可以看到茧在这个蝉的这一生里面占15%到20%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真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是他能够不断的能够改变他自己的生命，改变他的这个品格，改变他在属灵的里面的这个品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他这个蚕等到他突破茧的时候，在他突破茧的那个刹那的时候，我刚刚讲过他用他的脚弄出一个小的孔，这个孔是远比他自己的身体要小，所以他要出来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一个什么过程，他要经过自己非常用力的一个过程，是把自己从那个小孔里面要挤出去。我刚刚讲挤出去，挤出去不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感觉到痛苦的地方吗？挤和压就是我们生命的遭遇，我们生命中的困难，我们生命中的障碍，我们生命中各种不同的东西在挑战我们，那这些东西是要经历我们的痛苦我们才能面对。所以圣经上讲的非常的重要，他说真的是，他说圣经上讲的说，你们的信心如果被试验，就要比那被火试验还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神就是珍惜那个被火试验的那个过程，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经过的。所以有，如果有基督徒在我们中间说，哎呀，我的日子过得很狭义，我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舒服，我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好，哇 something's wrong， 一个爱主的人他必须要经过那个受苦的经历， 他必须要经过那个历练，那个历练让他的生命从跳跃式的成长。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光是一个蚕，它的四个不同的鳍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思。我把它提出来，也不过是像希望大家，我们在思考，我们在自己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狭窄？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短缺？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像一个海绵一样的吸收神从天上来的恩典。所以我要大家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吗？是靠我们的知识吗？是靠我们的学位吗？是靠我们所赚的钱吗？ No, nothing going to work except 我们 turn to the God, 我们面向神的时候，神从天上赐给他的能力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这是我们要第二个要思考的。第三个要思考，你看那个蝴蝶的生命，蝴蝶当它开始飞展的时候，它的蝴蝶的翅膀是多么的漂亮。但是你知道，蝴蝶生命的最重要的目的绝对不是只为来让人类能够睿心享目，它一个重要的目的，它是能够传递花粉。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吗？传递花粉。我们今天在幸福小组，我们要我们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不就是传递花粉吗？就是把生命，把基督的生命能够一直的延续下来。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到底从蚕的破茧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当我们理解了属灵的意思，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经过破茧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你我都要经过破茧的过程。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我刚刚讲保罗的智慧，真是他用一句话描述的非常的好。他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刚刚想看到的，他说所以他说他们的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离了，都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和刚硬的心。所以保罗他指出，以弗所教会有一批的弟兄，这批的弟兄呢，他们心地昏暗。什么叫做心地昏暗？昏暗就是英文的，你看的就更加的清楚，是 dark 的，是被黑暗，被光没有了，被动的啊。所以说这个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的心变成越来越暗的时候，所谓的暗的意思就是神的光不再照耀在他的心的里面，神的话不能再感动他，神的话神的道不能再能够对他有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光景你知道多可怕吗？这些人就开始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离了，英文是 alienated， 分开。你想想一看，一个基督徒如果跟神的道分开来，岂不就是像哈该书里面所说的，你们种的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着却穿不来，你们所赚的钱就像破放在什么那破旧的篮子里面，没有的。所以说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千万记得这句话，就是保罗指出了这些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问题。那他更加直接的指出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直接的两个，一个什么？我们看到无知，还有什么？刚硬的心。我跟大家讲，无知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很多的人讲说无知是 very costly， 如果你是 ignorant 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你说去上学要付很高的学费，他说 ignorance 更 more expensive。所以无知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怎么会无知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人会无知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很多的原因。那我就在想，我来看一下，我说无知有几个原因啊。好，第一个它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有 blind spot， 我们都有盲点，我们都有盲点，每一个人都有盲点，看不到自己的地方。我常常讲弟兄姐妹尤其可以经验，你早上起来以后你不相信，你到教会去坐在后面，就看到你后面的头发是翘的，你自己看不到。我有一天在主恩团契的时候分享，结果我上了 room 以后，我太太在另外一个 room， 她马上讲 说你赶快就把你的头发梳梳，你头发翘得一塌糊涂。我根本就不知道，就赶快到浴室里面去，把这个 room 把它叫镜头 shut off， 赶快到浴室一看，果然是同发师，怒发冲冠。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常常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自己不知道，但别人一看一目了然，盲点。所以林牧师上个礼拜跟我们讲，他说叫我们不要开他头发的玩笑。其实我觉得林牧师没有头发，至少这个盲点没有。那我们看呢，我们就有很多的盲点呢，盲点让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改进。很多人自以为不错，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上海人常讲自以为不错。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的盲点导致于我们的无知，对吧？这是在我们的工作上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那另外第二个是我们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你知道习惯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尤其是不好的习惯，尤其不好的习惯，这习惯是慢慢养成的，那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变成了一个习惯。我记得有一个笑话，讲两个中年的这个太太在聊天，一个太太说跟另外一个太太说，哎呀，我真希望我能够把我的先生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改掉。另外一个太太说，什么习惯呢？他说他咬指甲，咬了30年还在咬。这个另外一看，哎，他说我的先生，我刚刚才帮助他除掉咬指甲的习惯。哎呀，这个太太非常的高兴，告诉我你怎么样，你怎么做的。他说不难呢、啊、他怎么不难呢？我就把他的假牙藏起来就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习惯，这些习惯让我们进到一个生活的常规里面去，这些习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就常常讲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大脑非常聪明的、啊、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时刻，我们都需要做决定，我们都需要做选择。那这个大脑呢，它聪明到一个地步呢，它碰到一个东西要做选择要做决定的时候，它就先在脑子的计算机里面找一找，你以前有没有做过同样的事情。哎呦，哎，他一翻他就说，那你就可以这样做就好了嘛，就解决问题，我的大脑就不要再花功夫了。这大脑很懒的，但是他知道这是很有效率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很多的习惯养成以后，让我们很难能够摆脱，很难能摆脱。我刚刚跟大家讲，我在帮助这个台中的这个教会，那另外还有在前阵子在跟欧洲的这个复兴神学院，他们有10几个教会在一起，啊，100多个人，我给他们做的一个8天的培训。那这里面我们就谈到一些不好的习惯。你知道年轻人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勉励他们一定要改变的。一个习惯就是没有清楚的目标。You have no clear goal. 哦，我中间的学生有人跟我怎么讲，他说我以前定过习惯的，但是因为习惯都没有达到，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定习惯。你看这是 ridiculous， 他没有习惯他怎么会有方向，他怎么会有目标呢？他怎么会知道他该花时间在什么方面？他没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拖延的习惯，我们有一个拖延的习惯，我们总是把事情放到隔天去做，再放到隔天去做，到最后怎么样？不做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习惯，在属灵里面我们也有习惯。这是为什么牧者们常常提醒我们，要我们一定要什么？养成早上晨更的习惯。这是一个习惯的，就是好像你起床以后，也很自然的就走到自己的桌前去怎么样？去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去思考这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一个习惯啊。但是习惯也有它的负面的影响，就是久了以后我们就变什么 ？Routine。有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早上晨更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很惊讶，我怎么会想到今天那个有一个 handyman 要到我家里来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做什么？我说我不是在晨更吗？怎么想到 handyman 呢？应该是想神的事情，就想到 handyman 做的事情。所以常常我们的习惯把我们挟制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思想开始走偏，变成一个 routine 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可怕。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 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